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曲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我们又能够在空中相遇，金宁迫不及待要和您来一趟探索之旅，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要和您挖掘更多跟健康有关的知识，帮助我们调整好的生活作息，更有活力跟精神。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新的一周到来，不知道对你来说，礼拜一通常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有些人会有星期一症候群，害怕礼拜一的到来，以沉重的心情度过礼拜天晚上的现象。这部分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礼拜天想到礼拜一就要上工了，感到厌烦，也有可能是因为想到工作上要面对的人事物感到焦虑，充满压力，又或者是星期天早上睡太晚，到了晚上就难以入眠，于是礼拜一早上爬起来特别痛苦，因为睡眠不足。而不论是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生理时钟的乱序，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睡眠品质的低落，使得隔一天的精神体力心情大打折扣。好消息是，这些都有方法可以改善，只是我们是否愿意多多去挖掘探索，还有实践出来。还记得上上周金宁在节目中有特别说到生理时钟，或者是称为昼夜节律，节日的节，纪律的律，是如何受到光线的影响。昼夜节律是指由大脑控制，大概是24小时周期的内在生理调节，它会自动调节身体的许多项功能，适应外部的日夜周期。昼夜节律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周期，睡眠周期又可以称为昼夜计时系统，这个深受我们白天所获得的日照量多寡影响。人体的计时系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个系统是自然内建在我们的生理时钟当中。我们人体最初的设计就是会在每天某些时刻分泌特定的激素，昼夜计时系统就是搭配了定时分泌的激素，如此一来，有助于控管消化、免疫系统、血压、脂肪利用、食欲，还有心智能量等等。人体的昼夜计时系统是由大脑中的视交叉上核调节的，视觉的视，核心的核。视交叉上核位在我们大脑下视丘的一小群神经细胞，下视丘是视觉的视，山丘的丘，这被认为是人体激素系统中的中枢腺体，控制人体饥饿、口渴、疲倦、体温跟睡眠周期。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大脑能够确实运作，跟我们有没有好的睡眠品质密切相关。所以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的阳光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睡眠品质也有密切的关联。为什么呢？前面说到，我们人体是根据生理时钟昼夜节律运作的，驱动生理时钟的因素之一就是光线刺激，另外一个是饮食的刺激，这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谈。 当早晨的阳光进到房间，照到我们的眼睛时，光线会把信号传给大脑的下视丘视交叉上核，让所有相应的器官和腺体变得机敏，苏醒过来。也就是说，视交叉上核会向全身的组织发送“早晨到了，起床吧”这样的讯息，让身体醒来，借此完成生理时钟的重置。起床过了大约14到16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有睡意。所以，我们的生理时钟有没有被正确的重置，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节奏、睡眠的品质。为了获得高品质的睡眠，早晨沐浴在阳光之下，重置生理时钟非常重要。可以这么说，早晨开始决定了我们夜晚的睡眠。如果你时间足够，沐浴太阳光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起床后外出散步，大约15分钟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时间不允许，光是透过窗户射进来的光线也可以帮助我们醒过来。你可以养成每天早晨起床之后打开窗帘的习惯，让自己清爽地起床。如果你住的环境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保持窗帘敞开，不会受到户外人工照明的影响，那么不关窗帘也是一种选择。又或者市面上有一些是根据时间设定自动开关窗帘的装置，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觉得这样花太多钱，你也可以尝试在阳光照射进来的窗户旁边吃早餐，在窗边刷牙等等，透过自然的方法让自己每天早上沐浴在光线里，不仅方便，又可以让自己在晚上的时候顺利入睡。足够的日照量会促使人体分泌最佳浓度的日间激素跟神经递质，以便调节人体的生物时钟。如果白天的日照量过少，而且夜间的人造日照量又过多，就会比较难以在夜晚安眠。我们先来挖掘神经递质，日照量影响最重要的人体化合物就是神经递质，或者是称为神经传递物，那就是血清素。我们曾经在栏目中说到，身体有四大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您想要知道更多，另外三个分别是催产素、脑内啡跟多巴胺。血清素有助于带来幸福快乐的感受，因为血清素对情绪跟认知功能有正面的影响。许多抗抑郁的药物也都着重在血清素的功用。但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血清素的另外一个功能，对调节生理时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血清素的分泌多寡，除了受到饮食活动量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个人自然阳光的日照量所影响。我们的眼睛有特殊的光源受体，再把讯息传达到大脑的中枢，也就是下视丘所在的地方，因而促使血清素的分泌。只要我们跟着大自然同步生活，生理时钟处在正确的时辰状态，这就会日复一日的发生。相反的，如果我们的生理时钟出现了问题，而且没有得到足够的日照量，我们的血清素分泌，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冲击。临床心理学家杰弗略·罗斯曼博士在他的一本书《身心的解忧之道》书中特别说道，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光照量不足够，并且因此深受痛苦，因为我们的眼睛非常能够适应光线亮度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往往忽略了自己在室内的环境中实际上并没有照到什么阳光。跟艳阳高照的户外光线相比，一般室内光线的亮度要暗上100倍，即便是多云的阴天，户外光线也比室内光线明亮10倍。针对白天上班的上班族来说，有一份研究就透露出了办公室员工的睡眠品质。相较于工作的时候直接坐在窗户旁边的员工，那些不靠近窗户的员工所得到的自然光照量会少 173%， 也导致晚上的睡眠长度平均少了46分钟。睡眠不足的结果就是自己的身体出现更多的毛病，更缺乏活力，更差的睡眠品质。但问题来了，很多人的工作形态跟环境都是在办公室里，包括经理也是， 我们目前所在的暂时办公室甚至根本不见自然光，而此刻我所处的录音室也看不见外面的阳光，这该怎么办呢？有方法。如果你在工作时间是被困在办公的小隔间，而且晒不到自然光的话，可以采策略性的做法，利用你的休息时间去外头晒一些太阳，就算是阴天，阳光也会穿透云层，为你的激素功能带来正面的效应。你可以使用10到15分钟的休息时间，走到户外或者是窗户旁边，或者更进一步，你午餐时间直接在户外用餐。精灵采取的方法是，我会利用午休的时机来个饭后的散步，在办公室的附近走走，或者单纯在户外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也好。这也帮助精灵让眼睛休息，不要一直盯着电脑荧幕，下午更有精神跟体力工作。除了生理时钟跟光线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更多往内挖深。人类不仅仅是肉体跟神经的结合而已，我们的心灵、情绪、生命的节奏也非常重要。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没有办法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而我们也因此难以有好的睡眠品质。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是，当我们信靠创造我们的真神，回归救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是可以得着灵里的安息跟平稳。接着，神在圣经里所说的话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像我们每天都需要早晨的阳光来重置生理时钟，让身体苏醒过来，神的话语也如同我们灵里的阳光，指引我们心灵跟生命的方向，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安息跟平安。当我们生活忙碌，面对压力，甚至是礼拜一症候群，感到焦虑跟疲惫的时候，靠自己的努力意志力往往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没有的给出去。就像科学研究指出，缺乏日照会让血清素分泌不足，影响情绪跟睡眠。我们的心灵如果缺乏神的光照，也会感到空虚、焦虑，甚至迷失了方向。但是如果你愿意将生命交托给创造万有的真神，让他的话语跟他的同在成为你每一天的亮光，你会发现生活从此不再一样，因为这光是光照你我的生命之光，照亮我们的灵魂，带来属神的智慧跟能力。精灵起床的时候，不论我当下的感觉如何，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感谢你让我起来，我今天要依靠你过得胜的日子。让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带着期待的心迎接新的开始，这时我在正式上工之前，我的心态已经预备好了。而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让耶稣的光芒照亮你的心思意念、决策还有人际关系。如此一来，不但夜晚身体可以得到良好的睡眠，心灵也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获得真正的安息。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秦雨露敬拜的《新的早晨》。
哦，这新的早晨，阳光洒满这地，每个花草树木都在悄然生长，一夜的灰尘
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雪精灵。 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秦雨茹敬拜的《新的早晨》。今天我们在栏目和您探索生理时钟跟日照量的关联，这是如何影响我们晚上能不能有好的睡眠品质。现在我们知道，血清素不仅是增加愉悦感的神经传递物幸福因子快乐激素，也是可以使我们睡个好觉的重要激素。科学研究已经发现，我们人体的角质细胞有血清素跟血清素转运体，并且受到日照量多寡的影响。当皮肤吸收了阳光的紫外线，就会自动促进维生素 D 跟血清素的分泌。补充一下，维生素 D 也跟睡眠的健康密切相关。根据美国实验生物学联会专家的说法，人类皮肤能够分泌血清素，并且将其转化为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我们拥有极佳睡眠的重要角色。褪黑激素是由人体的上视丘的松果体跟其他组织所分泌。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传送出让人准备就寝的信号给身体细胞。基本上一旦天黑了，褪黑激素就会自然的分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正确的时刻获得适度的日照量，就会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这倒不是说褪黑激素出现就会让人直接入睡，而是褪黑激素能够帮助身体创造出让人得到极佳睡眠的状态，借此改善睡眠品质。褪黑激素的多寡也跟老化有关，儿童拥有最多的夜间褪黑激素分泌量，但是随着人的年纪增长，分泌量就会逐渐的降低，所以褪黑激素也跟青春活力关联，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可是我们仍旧可以避免睡眠品质因为年龄增加而急剧减少的情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栏目里一再强调的白天获得足够的日照量。阳光提供了人们自然的光谱，帮助我们协调褪黑激素的生产周期。只要我们白天的日照量足够，夜间减少光照量，我们就可以掌握优质睡眠处方。足够的日照量会促使人体分泌最佳浓度的日间激素跟神经递质。我们前面挖掘了神经递质，接下来我们要来探索日间激素。跟睡眠有关的日间激素叫做皮质醇，皮质醇常被号称为压力激素。在人体分泌的50多种激素当中，皮质醇常常被点名是问题儿童。可能你会听到类似的说法，皮质醇让人肥胖，但这句话其实有一点断章取义。应该这么说，压力过大可能会使得皮质醇升高，进而刺激食欲，减缓新陈代谢，并且导致水分滞留，最终造成肥胖。但问题并不是皮质醇本身不好，而是皮质醇的分泌是否正常，过多或者是过少都会产生问题。皮质醇不仅能够让人拥有四处活动的精力跟热情，也能够使人保持清醒跟警觉，促使我们每一天有专注力、体力跟活力。自然法医师艾伦·克里斯丁森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作家，他曾经在《肾上腺重启饮食法》这本书里面说道，皮质醇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作用是管理日常的节律，可以想象成这是人体内建的咖啡壶。你之所以可以在早晨苏醒，是因为你的肾上腺刚刚煮好了一壶新的皮质醇，而当它在晚上关机的时候，你才得以入睡。皮质醇对我们的昼夜计时系统至关重要，我们一般会在早上的时候增加皮质醇，目的就是唤醒人体开始充沛活力的一天。随着一天过去，皮质醇会自然的减少，到了晚上几乎归零，好让你可以一夜好眠。这个是正常的皮质醇分泌节律。但问题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皮质醇分泌不正常，该低的时候却处于分泌高峰，该分泌旺盛的时候却处于低点。这也会变成明明到了晚上身体已经很疲倦了，却似乎仍旧处在警觉的状态，而早上本来应该要精神抖擞的时刻却无法让自己起床。所以 每天获得的日照量会有多么的重要，我想听到这你应该可以明白了。这是跟我们的生理时钟重置相关。白天的日照能够促进皮质醇的分泌，也使得轮到晚上褪黑激素分泌的时候可以正常，让我们在该睡觉的时候可以入睡。这么说好了，皮质醇跟褪黑激素有着某种逆向的关系。基本上，皮质醇上升的时候，褪黑激素就会下降；褪黑激素上升的时候，皮质醇就会下降。如果促进正确的激素在正确的时刻分泌，就可以使人体自发协助其他激素的正常运作了。不过这里我们可以再多多挖掘一下，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生理时钟控制着一天当中的节律，但实际上生理时钟的运作是会随着季节变化有所弹性。简单来说，季节变化会影响睡眠。我们从日照量就可以知道，夏天的季节是日长夜短，冬天的季节是日短夜长。一年中每天的日照量并不是固定，所以也就会影响我们睡眠的时间。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头一句是这么说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夜酣睡，不知不觉天亮了，耳边传来的是处处欢叫的鸟儿啼声。春眠不觉晓，描绘的就是许多人在春季的初期会感到昏昏欲睡的情况。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年度变化还有各种活动变得繁忙，导致睡眠的时间不足。第二，随着日照的时间变长，褪黑激素减少的时间也比冬天早，因此比较难以进入深层睡眠的状态。于是到了夏天，炎热，日照时间长，夜间时间短，也会导致睡眠不足的人增加了。到了秋季，气候变得宜人，人们相对能够睡得更长一点，也睡得比较好。来到冬季，因为寒冷，睡眠可能会变得比较浅，中途醒来的情形比较多，也因为这个时期的日照时间变短，睡眠的时间也会相较变得比较长。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季节变化导致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有几天比较难以入眠的情况而感到讶异或者是过度担心，这是属于季节性的因素，而且我们还是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改善，这待之后再一一和您分享。不过我们可以举一个因为时间的调整而导致的睡眠影响，那就是在中高纬度国家使用的调整时区做法，称为日光节约时间，也被称为夏令时间。这是一种周期性的时间调整，目的是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日照的时间，从而节约能源。日光节约时间的调整在一年内会发生两次，分别是年初的夏令时跟年尾的冬令时。夏令时间通过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人们能够延长傍晚的自然光照，促进户外活动，也因此减少晚间使用电灯的需求，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在美国，每年的三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凌晨两点，人们会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也就是拨到凌晨三点，这标志着夏令时间的开始。冬令时间是夏令时间之外的时间，时钟会被调回到标准时间。在冬令时间的期间开始了夜长日短的状态，所以遵循自然的昼夜节律，不需要像夏令时间一样调快一个小时来增加晚上的光照时间。在美国，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凌晨两点，人们会将时钟拨回一个小时，时钟会被拨回到凌晨一点，这标志着冬令时间的开始。而这个调整也意味着回归到标准时间，日出和日落时间会根据自然光的变化回到正常的调度。尽管当天晚上少睡一个小时看似影响不大，但是根据三星健康收集的全球用户睡眠模式资料显示，在美国、加拿大还有超过40个欧洲地区，这样的调整反而会引发连锁效应，干扰睡眠习惯，影响可能会达到数周，最短可能也会一个礼拜或者是三天。而当中年轻族群受到的影响是最为显著。根据数据的统计显示，人们在调整时间的当天晚上多花了点时间数绵羊，比以前慢了33分钟入睡，早了19分钟起床。 而针对这样的状况，就会需要渐进式的调整。比如说在冬令时间，可以让自己活动的时间包括饮食、小睡跟晚上入睡都向后推15分钟，可以每天或每2到3天往后推15分钟，直到满了1个小时，衔接到冬令时间。当我们谈到生理时钟、血清素、褪黑激素、皮质醇这些复杂又精细的机制，你也许会发现一件事，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随机运作，每一个激素都有它的运作方式，每一个周期都有它的节奏，每一个功能都在精确的时间点上上演，随着四季的变化有所弹性。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显示出背后有一位极其智慧的设计者，那就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人类没有办法靠自己制造出如此精密的人体内建时钟，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自己的身上看到这样的秩序跟准确，这本身就是一种提醒，生命并非偶然，而是出自于这位有智慧的创造主他美好的设计跟心意。这让静宁想到一首诗歌，在返回休息站的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赞美之前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美好的创造》。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良友.net， 导航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你是我，大声欢呼。